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二、四、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股票市场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啊，我因为最近有一些新闻啊，虽然跟我们财经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外面啊，万一遇到这个行车的擦撞啊，那不管你是撞到人的那一方还是被撞的那一方啊，大家都要心平气和哦，一定要心平气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啊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好不好？这个部分我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那变成不但是危害到对方的这个性命啊，可能也会让你的父母亲啊要去帮你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做任何事情之前务必要三思，务必要三思。好，那回到我们节目，要先发出一个感谢。发出感谢什么？对，我为什么要讲发出感谢的什么？好，就是我想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彭翔学长啊，donate我们哦，那真的非常谢谢。因为我们节目从去年7月7号开始第一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你像算一算已经一年四个多月了，那我们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非常认真的去找主题，然后整理资料，同时我们在这个录制过后也要做整个音档的一个整理，确实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那因为为了有更好的节目能够展现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你可以在华尔街见闻的节目下方你会看到有一个支持的按钮，你可以点进去。当然你可以参与我们的订阅方案来支持我们，或者是一次性的订阅，或者是我们每个月有推出一个独家的课程在 Mr. Bus 这个平台上，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支持我们。当然我们除了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订阅者有非常丰富而且完整的这些财经学习资料之外，其实我们的节目啊不定时也会有这个 iPoint 点数来赠送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一边听节目哦，有机会还能够一边喝拿铁。那很多人就问我说，老师这个 iPoint 点数只能换拿铁吗？哦，不，你可以换热拿铁，也可以换冰拿铁。那还是拿铁啊？没有，还可以换美式。太少了哦？不，我跟各位讲，其实你听我们的节目够多，点数的累积的够多，还可以换礼券，真的有，我们有同学就换过。好，当然我还是再一次感谢这个彭翔学长的 donate 啊。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其实我们制作节目起来啊，其实就算没有 donate 我们也会很用心啊，但是你心里面就会很感动哦，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好，那来开始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内容哦，因为最近有蛮多同学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啦，就是说老师那个中信中国50怎么办，或者说还可以投资吗，要不要加嘛，或者是说像阿里巴巴腾讯这些股票以后会不会下市，因为还是蛮多人也有投资这一类的 ETF， 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当然我觉得重点还是在 ETF 它的成分股是什么，那我们针对它的成分股先来聊一下。当然最近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还是阿里巴巴的天价的罚款，因为这个阿里巴巴是中国电商算是龙头，对不对？因为被这个中国监管单位以垄断的行为开罚超28亿美金，那基本上这个天价的罚款占他年营收其实差不多 3% 到 4%， 说实在的绝对是他可以负担的范围。当然这个天价罚款其实我们对比说很多的传言说要把它给拆分掉，那实际上罚的钱没有拆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应该是这样了，那也就表示说它还是可以保有它电商平台的龙头地位，甚至寄出罚金是不是代表这个反垄断的调查已经画下了句点。那 反正基本上我现在在反垄断这个部分，我给你画出一条清楚的红线，你不要逾越这一条红线，基本上你就可以永保安康，是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这样看起来，阿里巴巴的利空是不是应该是暂时，我不敢讲永久，因为很多东西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暂时应该是消弭了。现阶段来讲，中国的电商平台几个比较大的就是天猫商城，那天猫商城跟阿里巴巴有关嘛，是不是？然后淘宝也跟阿里巴巴有关嘛，再来就京东了嘛。那还有呢，就阿里巴巴刚才我们讲到的都是 B2C， B 就是 Business， C 就是 Customer 或是 Consumer、哦、应该讲 Consumer 好像才是正确的讲法了、哦、Business Consumer 这样。那阿里巴巴就是 Business to Business、哦、B2B 啦、哦、那还有华为商城、小红书、哦、小红书算是比较生活方面的这种购物体验啦、哦、还有网易、严选、唯品会、美团、拼多多，还有亚马逊中国，诶，没错，亚马逊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有，当然确实后来也宣布了退出中国大陆对内的电商市场，但是还是有保留一些业务了。然后苏宁易购、大众点评、国美线上、当当网，其实这几个就是大陆知名的电商哦。那对阿里巴巴来讲，其实电商这个产业并不是消失，或是让它从此就消失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其实大的电商都还是在哦。那你看这一次的双十一，不光是欧美传统购物旺季的启动，那双十一现在其实也变成一种华人圈年底促销的一大盛事嘛。最近我看在双十一这过程当中也有蛮多的节目哦，不断的大家一起在促销这个双十一的嘉年华，而且天猫也公布了开卖第一个小时超过2600个品牌的成交额，超过去年单日的加绩。那双十一基本上当然就是围绕着电商平台在做促销，而且这两年所谓直播带货，台湾其实也很兴盛，就透过直播，哎，你就直播卖东西嘛，对不对？那透过一些网红，有点像我们以前的电视，其实就很像我们的电视购物，只是他把电视购物搬到网路上，然后让这一个网友能够更直接的去跟这些直播主、哦、来做互动，对不对？一排刷下去，什么汉堡刷起来，有没有、哦、类似这样。那当然直播平台就跟传统电商的做法稍微不太一样，但基本上直播已经变成影音平台的一种新风潮，那电商现在其实也整合了直播进来、哦、那一起来针对双十一做促销。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整个电商的市场，反而经过这样的一个整顿之后啊，有一个更有序的一个发展、哦、因为毕竟啊，八九亿的消费者市场是相当大，而且又有创造力的。那因此，这一个中国电商的一个发展模式，其实这几年串起来以后啊，全球也都争相的学习。东南亚的轿车平台 Grab， 印度最大的电商是 JIO， 然后阿根廷的电商是美克多，其实都是模仿中国的这种电商的模式而做大起来的，包括像联合利华、哦、莱雅还有爱迪达，其实也在亚洲获利非常非常的好，也让大家一直在观察中国的电商模式。中国的电商的特点其实已经引起了西方零售商非常大的一个注意，当然一方面就是疫情，还有就是连脸书啊，现在应该叫 Meta 对不对、oh, whatever， 其实有点像 Google 跟 Alphabet 的一个关系，就字母控股底下的 Google， 所以我们也不用刻意再去讲什么 Alphabet 或是字母控股，其实讲 Google 就是 Google。 所以未来 Meta 变成一个控股公司，底下有 Facebook， 有 IG， 对不对？有 WhatsApp， 其实 Facebook 还是 Facebook， 那只是公司的名字做改变了。那像 Facebook 也开始在自己的平台上推广网络购物，也推出社群商务，那结合直播跟 WhatsApp 来方便零售商跟店家来联络。其实这些、哦、包括沃尔玛、哦、也跟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来合作做线上直播贩售。法国之前最多人下载的 App 一个电商平台叫 Volva， 也是跟中国电商拼多多其 实有一些关系。那像这个加拿大电商 Shopify 一样，就是大家其实也发现了，确实电商有它的一个魅力， 也开始仿效中国大陆的一个做法。那当然大陆的电子商务发展的起步其实并不算早，你如果从1997年开始算到现在20几年，前面的12年，从开始发展一直到2009年都只能算是萌芽，然后到了调整一直慢慢软，然后开始高速的发酵，才慢慢的整个稳定下来。以大陆的电商来讲，像淘宝或京东这种属于综合电商，那你如果是网易严选，它就属于品质电商，那像天猫这种属于跨境电商，然后盒马生鲜啊这种叫生鲜电商，如果是拼多多这种叫社交电商，那还有这个奢侈品的电商，也有品牌电商，哇，其实电商相当相当多。除了电商的发展跟网络的普及，然后手机的使用有高度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物流的建立。那当然过去几年大陆电商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马太效应。什么叫马太效应呢？马太效应就是强者 越强，弱者越弱的这种状态。所以政策当然反垄断的政策也是为了避免马太效应持续的扩散嘛。那不然到时候你强者很强，弱者很弱，到时候这个中国就只剩几家电商，好像也不是一个办法，对不对？那当然这个电商产业遭遇到政策面上面的重创，其实腾讯也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有做了一些想法，所以说其实一定会面对更多的这个监管的要求，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毕竟网络产业现在的规模是相较过去来讲更大了，也更重要了。可是过去呢，中国对于这方面的监管是相对宽松的，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一个监管其实是预料之内。那当然一开始没有一个人会在还没有监管的时候就自己被监管，什么意思？就是说政策上并没有管说你不可以玩游戏，他就说啊，好，我们推出游戏啊，你们不可以来玩哦，那我做游戏干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腾讯来讲，当然过去宽松的时候发展的速度很快，也是这一波非常受创非常严重的受灾户啦。因为游戏被视为是精神鸦片嘛，那为什么也要讲腾讯？因为比如说以这个不论是恒生指数也好，不论是国企指数也好，其实腾讯跟阿里巴巴的影响力都相当的大，甚至我们讲China Free 50这个指数里面前两大的占比就是腾讯跟阿里嘛。受不了受不了，实在是令人生气啊，为什么诈骗集团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利用我的头像，利用我的名义来成立赖社群，跟我们的粉丝们来骗取金钱呢？这实在是令人受不了，所以我决定跳出来，以我古怪教授本人的名义真的来成立一个赖的社群，透过这个社群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也能够把正确的投资讯息分享给大家。如何加入呢？只要在我们节目下方文字点击这个连结，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这个 LINE 的这个社群，或是到脸书的粉丝页上方有一个 banner， 你看到这个有一个人气得在抓头的那一个就是我啦。哦，那点击进去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赶快点击，赶快加入，希望未来每天在线上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不要再被诈骗集团骗了，好不好？不要再加入诈骗集团成立的赖社群了，加入正宗古怪教授谢承彦的赖社群。那当然整个政策下来，确实他们几家都受到影响，腾讯也好，阿里也好。那当然你说这一次政策的打压导致相关的股价的一个大跌，应该是过去长期以来大家没有料想过的黑天鹅，不止对这些股票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也给这个股市呢带来一些冲击，这个确实是我们看到的。不过呢，达尔文说适者生存嘛，对不对？这样一路以来其实你也看到这些企业呢开始慢慢的转变营运呢，也开始慢慢上轨道，那也开始去适应所谓更严厉，过去从来没有这个遇到过的这个监管。而且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像腾讯甚至投入了未来三年要投入更多的金额200亿人民币来去这个在企业软体啊，不管是云计算啊，还是在 AI 啊，或者是跟元宇宙相关的，这个最近讲到元宇宙，哇，这个议题绝对是最热门的，也要往这个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发展。所以我觉得倒不用太过担心这些问题。那像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这五年 也打算投入100亿、哦、来孵化2000个潜力的新品牌。那当然呢，讲到阿里，其实很多人就这一段时间对阿里巴巴的未来其实是感到悲观的、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仔细去了解一下，目前就阿里巴巴发展的趋势来看，其实去马云化势在必行、哦、这个马云化三个字如果拿掉叫去势，好像阉割对不对，也没错啊，过去让整个阿里巴巴硬起来当然就是马云嘛，但是让它软掉也是马云嘛、哦、所以确实、哦、过去大家讲阿里巴巴就是把它跟 马云绑在一起，但这一波这么大的一个风暴、哦、其实阿里巴巴未来一定会产生一些变化，第一个就是去马云化，也就是说、啊、马云不再代表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阿里巴巴，马云就是过去他的创办人，就充其量如果真的是去马云化应该是会变这样。再来技术化还有国际化，从马云在上海金融峰会所讲的这些话导致了不但蚂蚁金服无法顺利上市，然后也冲击到阿里巴巴的一个发展。当然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以来，马云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它是被绑在一起的，当然你过去不论是经营决策也好，形象的连结也好，马云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呢从上市的这个上海事件以后，说真的马云似乎不再适合来作为蚂蚁金服还有阿里巴巴对外的一个形象的一个传导。那当然呢在经营决策上势必也要开始离开核心的管理阶层，确实要不然未来会不会又给阿里巴巴带来更多的一个麻烦、哦、那到底除了马云以外，到底这么大的公司有没有能够领导整个企业的降产，其实我觉得大家想太多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只要有机会肯定会有人冒出头来。第二个是什么技术化，当然阿里巴巴的技术水准在中国大陆算是数一数二、哦、跟百度啦几个腾讯啦甚至我们讲华为其实都不相上下，那所以呢不论是要走向创新、哦、因为其实反垄断呢、啊，我要跟大家讲、哦、不是只有中国大陆，连美国也是一样，他们都在祭出反垄断，所以技术化的部分对阿里巴巴来讲未来势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来搞垄断了嘛，所以如果你能够走向技术化创新开始去冒一些这个风险应该是有机会的。那国际化的部分怎么讲呢，其实过去整个阿里巴巴发展的过程中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贡献，所以呢能不能往国际市场发展，我觉得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哦、所以整个来看我并不会去看衰这个阿里巴巴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表现、哦、一个比较重要的讯息其实也应该让大家知道，就是股神的拍档查理蒙格他在应该算是第三季、哦、增持阿里巴巴 82% 增持、哦、这个是查理蒙格旗下 Daily Journal Corporation 向美国证交会申报的文件里面所揭露的资料，他在今年9月底这个季度、啊、阿里巴巴的部分他增持了 82.7， 平均买入的价格是 182.3， 如果从这个股价来看，他应该是在这一波筑底之前还在开始下跌的时候他就开始分批逐步的一个买进，而且呢目前他的持股呢高达 30.2 万，那这样的一个数量是多还是少，占整个投资组合 19.86、哦、19.86，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大家也知道巴菲特也好、哦、查理蒙格也好都是属于价值投资者，那查理蒙格以价值投资的思维来讲，就是你公司在遭遇到重大的丑闻或是重大的政策的冲击，但是你公司原本的护城额还是存在，因此股价下跌导致变成所谓的价值型的投资股的时候就值得切入了。那我们用了引用一些这个法人的研究资料来看的话，其实像以今年来讲阿里巴巴的获利大概是在每股 8.4 元，那当然以目前股价的本益比来计算大概在26倍左右，明年有机会获利成长到10块钱，后年甚至成长到 12.1 块，所以如果假设以后年的获利数字来计算的话，那本益比其实是 不到20倍。那如果按照可以对比的，就以电商来讲，因为你如果要对比的话，当然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好事多，好事多预估明年的获利大概 12.1， 本益比呢高达32倍。那沃尔玛呢，明年预估赚6块钱，本益比有24倍左右。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确实现在已经出现了股价被低估的现象。这个我觉得也是为什么查理蒙格他要增持阿里巴巴股票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了，就是这家公司在受到政策的一个影响，股价的大跌，可是实际上就整体来看，它的获利营运各方面并没有因此而恶化。刚才讲到的获利还明年后年都还是持续成长。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它还是能够维持着它电商的龙头地位，对不对？那像最近我们也在看这个机构的评估啦，就针对阿里巴巴它的这个目标价的部分来看的话，这里面估的最保守的应该是瑞士信贷哈，估180，目标价186块，目标价是186块，这个是瑞士信贷。那像这个瑞士银行就估229，花旗就很夸张，估到288，估到288。那以目前阿里巴巴股价大概落在160块附近来看的话，那说真的，这个目标价是让人感到兴奋的，对不对？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比价空间。那再来是像最新的，我觉得看到最新是高盛啊，高盛针对这个阿里巴巴它的最新评级买入目标价是245块，等于潜在有40%的这个升幅的一个空间。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A7616。
那另外像我觉得我们通常在看这个法人的针对这方面在平等的时候，我们会更在意，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在意的是日本的证券日系的券商啦。那日系的券商像大和它也平等是买入，目标价220，当然目标价会不会到这是一回事，重点是它的目标价都比现在的股价有一定程度的距离，以220来讲就是30，你如果抓一下160 60嘛 40， 对不对？30-40%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也代表就是说基本上现在大家对阿里巴巴的看法其实已经开始转为乐观了。那也确实就是说我从我自己所整理的一些资料来看，因为现在以这个 China Free 50这个指数来讲，权重最大的是腾讯控股，占了 18.9%， 第二就是阿里巴巴是 17.1%， 所以这两只股票加起来就占了 36%， 等于是三分之一就被他们占掉，等于说只要这两个股票能够稳定下来能够上涨，坦白说 China Free 50其他的股票你不要太差，基本上这个指数就会涨。那我们从最近的整个线图的走势来看，其实已经以阿里巴巴来讲已经有头肩底的味道，因为左肩就落在八月底，头部呢最低132就落在十月初，那现在十一月以来其实在打的就是右肩，那颈线的位置大概落在哪里？170块钱。那如果你要再更保守的去评估，就是半年线跟十月当时要突破180这个位置，铩羽而归啊，还是断羽而归，应该怎么念？铩羽而归是不是？就180这个价位的话，那你才能够明确的认定它是多头的话，那就我们就定180块，你可以观察它是不是能够站上180。那现阶段来讲，像巴克莱，也说目前阿里巴巴的价格远低于它的内在价值，所以因为巴克莱最新的报告就讲说其实它还是很乐观的去看待中国互联网跟科技股的监管对短期产业的调整，所以这些股票呢在这样的一个冲击之下已经达到它的估值，估值就是价格跟它价值之间的一个评比方式，已经达到非常具吸引力的水平了，所以这样听起来确实，那刚才我们提到 腾讯呢？其实腾讯的部分呢，我们下次有时间还会再详细跟大家讲，因为大家对阿里巴巴可能熟悉多了，因为最近闹得比较大，但是腾讯很多人在这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下一次可以再好好的来聊。但是我先讲一下这个数据的部分，就今年来讲整体的 EPS 大概是落在 16.84， 明年是 20.37， 这根据法人估的一个水准啊，然后后年可以达到 24.49。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就代表获利是逐步的增长，那获利是逐步的增长的话，那当然同样的还是符合法人所提的就是估值相对偏低的一个概念。所以目前像腾讯的部分，像美银他也讲说股价调整已经反映政策的监管。那如果从法人的这个评估来看，里昂证券给的目标价是780，这个可能是高一点哦，这个可能是高一点。但其他呢，其他机构评估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它现在的股价大概落在480块附近。那以这个法人所评估的目前最差，我看到最差了，因为这些都是11月11号最新出来的数字哦，最差目前我刚才讲日系嘛，我通常只要日系一出来我都会去注意日系给的状况。那野村呢就是日系的券商，他们 日系的券商往往估比较保守，但他也给了586。那目前腾讯是480，他给586，那还有100多块的一个空间呢。那差不多是多少？483 20% 以上，至少 20%， 这个是我讲最保守。那你如果讲那个里昂那个780，那就夸张了。但是我平均来看大概也落在像摩根斯坦利是650，瑞士信贷跟摩根大通价格很接近，瑞士信贷是615，摩根大通是618，所以很明显嘛。那你说照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势必大家也认为齁，就以外资的角度来看，大家也认为说应该要开始买进了吧，对不对？因为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目标价都把它调成买入，每一个都是买入，然后跑赢大盘增持这一类的字眼的话，那我们去看它的线图，确实就这一波来讲就是一直在，当然最低点412啦齁，就是腾讯啦，然后就一直落在400，应该是说9月份开始就一直落在440到500这个箱型区间在做一个整理。但是更仔细的去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每次跌下来的低点呢都比前面更高哦，就叫低不破低啦，就或是我们叫低点缓步的慢慢的垫高。那因为它的就腾讯来讲，不论是它的月线还是季线其实都已经走平了，然后现在靠近半年线是落在513，所以如果我们要讲整数关卡其实很简单嘛，就500块嘛，如果它正式站上500块不就也就正式的这个翻多了。所以目前来讲这个 China Free 50指数当中前两大的这个成分股，一个腾讯哦，属于通讯服务产业，占权重 18.9%， 阿里巴巴属于循环性消费，权重 17.1%。 目前法人各家所端出来的这个目标价都至少有 20-30% 以上的距离。那我们从整个线图来看确实出现了底部形态，更重要的事情是基本上哦，今年中国互联网指数跌了 50%、哦、当然受到政策监管的影响，整个信心是溃体的、哦、但是现在整个大家布局的一个方式也开始做了一些调整，甚至也积极的在切入这个元宇宙，不论是阿里巴巴也好，腾讯也好。那像阿里巴巴来讲，现在也建立了 XR 实验室啊，要透过四个阶段来完成从现实到虚实相融的社会，也申请注册了阿里元宇宙、淘宝元宇宙，哇，真的是要跟上元宇宙的风潮。那腾讯的部分呢，在游戏的部分，游戏元宇宙也要投入这个手游、VR 游戏平台，也投资游戏公司达到67家，甚至要来建立整个生态系，以微信为核心，要来建立电商游戏支付整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确实可以想象现阶段的这个股价的一个位阶，应该是以未来的角度回头来看应该是相对低档了。当然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第一个针对付委托，或者是透过一些海外的这个券商直接去投资腾讯啊，或者是阿里巴巴这样的个股。但是因为个股的部分你可能也会担心说，那万一个股有风险的时候你又没有注意到怎么办？那当然 ETF 那像 Follow China Free 50，就是 China Free 50这个指数的 ETF， 例如像中兴中国50，其实也是持有这个腾讯跟这个阿里巴巴，这个也是一种。那香港也有 follow China Free 50的 ETF， 也都有，大家都可以多元的去思考。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议题你是觉得有兴趣，也觉得说评估过后也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似乎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话，那希望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就对大家在这一方面的想法有一些帮助。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